《隋唐演义》续集89回，尉迟恭被困小孤山嘛，被困的是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，就在这等死。李世民他们为什么不进宫？因为心疼尉迟恭，他们把尉迟恭看成一头猛虎，一头雄狮。就得断他的粮啊，磨他的棱角，把他磨得差不多了，再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再把他收降。哎，偏赶这个节骨眼上来个老头，这老头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相似。等见着秦王李世民，李世民看这老头长得不是一般的人，那小脸红烫烫的，精神头挺足，穿的衣服一般，但是干净利落，头上一把抓的随风斗，身穿葛布袍，腰里系着带子，另外骑着一头毛驴。老头看上去能有80来岁了，但是走这山路不费劲儿，腰板倍儿直。见着秦王众人之后，跪地下磕头。老头一说话，这声音还挺洪亮。这人呢，得惜老怜贫呐。李世民亲自下马，用双手相搀，老人家平身免礼，请坐。旁边有人把马扎拿过来了，老头也没客气，坐下了。秦琼、徐茂公。各路大将围着老头也坐下了。李世民就问老人家，您是哪里人士？
哦，小老儿是山西人呐、我久居山西朔州麻衣县的人呐。
哦，老人家，方才听军兵报道说你有大事要求见小王，请问老人家有什么事儿？你说吧，别怕。
好吧，那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吧。小老儿姓乔啊，我叫乔东山。俺们村跟造袍大将尉迟恭是一个村的人呐。那孩子不错呀。我是看着他长大的，那孩子憨厚老实正直，一步俩脚印儿，正大光明，一丝不苟啊。他是铁匠出身，哎，手艺还行啊，打造刀枪棍棒无一不能。别看他长得五大三粗，心细如发。咱这么说吧，他娶媳妇儿没事还是我给张罗的，那婚事还是我给主持的。那孩子在家乡是人缘最好，无奈兵荒马乱，刀兵四起呀，农民苦透了，山里人就更苦。能喝西北风吗？当然不能，就得找条生路。后来尉迟恭啊，胸心挺大，就这么的跟我商量，他想要投军，要走正路，浑身的本事要为国效力，要扶保民主。我一想也是，像他是个人才啊，埋没到山村就可惜了，因此我同意。他跟他媳妇儿一商量，他媳妇儿贤惠呀、也同意了。那么尉迟恭走了，家里怎么办呢？一个女人怎么支撑门面呢？尉迟恭把他们家的事儿就委托给老朽了。生活再困难，我也得想法让我那侄儿媳妇儿吃口饱饭，再有麻烦有老朽我挡着。
尉迟恭走的那会儿说的清楚，将来要升个一官半职，把他媳妇儿接走，把老朽我也接走。无奈烟空信渺，一走就没信儿了。俺们在家乡里等啊盼呐、两眼望穿呐、他媳妇儿不知哭了有多少场。实不相瞒呐，在他走的当年，他媳妇儿为他生了个孩子，还是个大胖小子。按着他临走交代的，给孩子起了个名叫尉迟宝林。现在宝林也不小了，哎，这孩子更有出息，跟他娘相依为命啊。他就上山打柴涉猎，娘儿两个维持苦日子。前些时啊，我那侄儿媳妇跟我说，说不知道这尉迟恭还在不在人世，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后来老朽啊看着不忍，我就说了，这样吧，虽然我上了年纪，我腿脚还利落，我出去打听打听啊，我看看这个人还在不在，把家里的情况向他介绍介绍。就这样，老朽受了委托来寻找尉迟恭。咱这么说吧，我出来大半年了，哎呀，走的那个地儿也不知有多少了，逢人我就扫听，逢人我就问呢。哎，我这才问清楚，闹了半天尉迟恭啊保了鸡冠子王刘武周，在宋金刚宋元帅手下身为前部正印先行官。结果我找到京城去了，到了安庆府一问，说他在前敌白璧关呢。我扭回头又赶奔白璧关，这不走了快俩月才到白璧关。我跟人一打听，说他正在领兵带队开兵建仗。哎，有人跟我讲被困在小孤山，这是前敌。反正我也活够了，这么大年纪了，死也够本了。我冒着风险这才来到小孤山。我听说唐营的军兵把他困在孤山的，唐营的最高头领就是秦王。因此小老儿不避风险来叩拜秦王。秦王啊，我没旁的可说，我只能跟你说，尉迟恭是好人呐、好人应该有好报啊，愿秦王千岁大恩大德，高抬贵手，千万别伤害他呀，不知王爷以为如何。乔东山说的都是真的，一个字儿假的都没有。老头说的伤心之处，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，在场的人无不动容，李世民眼圈也红了。老人家，您也是好人，交朋友得交您这样的。您讲话了，乱世刀兵四起，人心不古，像您这能照顾他的家庭，还受他的委托，这么大的年纪奔波劳碌来寻找尉迟恭，像您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。今天您跟我上了一课呀，您就教给我做人应该怎么做。小王受益匪浅。不过老人家你放心，我们跟尉迟恭虽然是两国的仇敌，但是小王非常喜欢他，在座的人都喜欢他。说实话，我们想把他收降啊，能治一服不治一死，这一点您尽管放心。哎呀，我谢天谢地，我代表他一家人，代表梅氏我的侄儿媳妇，代表我的小孙孙尉迟宝林，我谢谢你们了。哎，老人家您不必多谢了， 无奈我们遇上难题了，您看看没，这小山头不高，尉迟恭就在山顶上呢，可能藏身在树林之中。您再看看周围，全是我的军队，我要攻打这小山头不费吹灰之力，要想收拾尉迟恭举手之劳。您看是不是这回事？为什么小王没那么做呢？我想困得他心服口服，让他投降，我想封他大官，我们同殿称臣，共保大唐，绝不会亏待他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把他一家人包括你老先生都接到京城长安，让您享福去。老先生，既然你们是乡亲，你又有恩于他，虽然说两个姓，其实就是一家人，能不能替小王办点事儿，顺说尉迟恭投降啊？他真要投降，满天云彩就散了，方才小王说的话全都能实现了。老先生，帮帮我们的忙吧。
可以，可以呀、啊！我相信我说话，那孩子能听，能听啊！如果说王爷真相信我，我就到小孤山走一趟。
好，多谢老人家。还有点事儿，我这么算计吧，围困了两三天了，山顶上粮草尽绝呀，这人够苦的。您呢，顺便给烧点吃的去啊，别委屈着大伙儿，他们也就是几十人，您了那辛苦辛苦，多背一点。我们要派人往上送，怕引起他的怀疑。
哎，我这还有毛驴呢，还能驮呢。行行行，交给我吧。
好，这是肉、鱼、粮食、馒头、大饼、水葫芦，可够这驴呛啊。老头也背着，也扛着，驴也驮着。唐兵闪开一条道，把壕沟的吊桥放下，乔东山乔老丈这才上了小孤山。小山头不大，时间不大到山顶上了。山顶上是一片密林，尉迟恭就在这驻扎着呢。书中代言这尉迟恭惨透了，随身带的干粮昨天就没了，今天断了顿了，一口水都没有。现在手下这几十人是狼狈不堪，十分憔悴，周围挖了一圈沟，都在战沟里待着，也有弓箭，也有刀枪，但是一个个是无精打采。前面还有放哨的，严密监视着山下唐兵的一举一动。老头一登山就叫他们看见了，转回身禀报尉迟恭：“
尉迟将军，你看看，来个人。”“
谁？”“
来个白胡子老头，牵着头驴。你看应该怎么办？”
哦，这谁呀、啊？尉迟恭从战壕里头跳出来，闪身躲到树后，拢目光往山下看着。一开始他也没认出来，等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，他一看呀，老恩公乔东山，我乔老伯来了，这怎么回事？他在山西朔州麻邑县子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
告诉军兵不要开弓放箭，自家人。
时间不大，老头到了树林外边了。尉迟恭从树后转出来，大步流星来到乔东山近前，撩衣服就跪下了：“
恩公，乔老伯一向可好？尉迟恭给您磕头了。”
乔东山一看：“
你是？哎呀，你是敬德呀？
不才正是侄儿，
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没想到爷俩还能见着啊！
老人家不必难过，快到里边讲话。”
我这毛驴啊，拖着不少的东西，你们都卸下来，卸下来，让这毛驴也歇歇。哎，我这身上还带着不少吃喝。
这怎么回事？ 哎，到里边再说吧。东西卸下来跟小山头一样。老头到了里边，里边是哪树林里头，有几块石头就算座了。两个人对面坐好了，尉迟恭就问他：“老伯，我家里怎么样？”“
嗨，你还有家呀？你还惦记你那家吗？”“
告诉你，放心吧，我侄儿媳妇儿没事，活得挺好啊。
你有后代了，你儿子宝林都十来岁了都。”“
啊，
我有儿子了。”“
对呀，你不给起的名叫宝林吗？尉迟宝林都十好几了都。”“
哎呀，谢天谢地呀。”
老人家不用问，我离开家乡这十几载全靠您照顾了，我得怎么感激您呢？算了算了，咱爷俩谁跟谁呀？你谢我不谢我又能怎么样呢？谁让咱爷们儿处的不错，谁让我跟你爹有交情呢？哎，哎呀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的？
是啊，我真想问您，您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
一言难尽呐，是这么回事。萧东山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尉迟恭听完了就铁打的心肠，也受不了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。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啊，谁没有家业？这般年纪了，谁没有妻儿老小啊？能说不牵挂吗？这是血缘的关系，人之常情啊。你看开兵建仗，心肠一硬，什么都不想了。现在在困难的时候，一提到家乡，提到媳妇，提到孩子，尉迟恭心如刀绞一般的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。老人家难为您了，80来岁了还寻找于我，让我太受感动了。那您在山底下没遇上唐兵唐将吗？他们就把您放进来的。
老贤侄啊，这话还得从头说起呀。哎呀，我看你的处境太难了，你看你瘦的两眼深陷，眼珠子通红啊。我说怎么你手下就管着这几十个人？
哎，打了败仗了，我的兵将都在白壁关呢，我现在可不就是等于两手空空吗？
孩子，你就是这几个人还想突围，还想打败唐营，那不是笑话一样吗？能听老伯父的话吗？我没读过多少书，我也不会讲大道理，
咱爷俩就实话实说呀。
我说尉迟恭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。
怎么这么说呢？我为了找你，我曾经到过怀庆府，我去到鸡冠的王刘武周驻扎的地方，我看那老百姓都穷透了，不管我住店也好打尖也好，老百姓提到刘武周，赞成的少，骂他的多，不得人心呐。你怎么能保这么个玩意儿？他不是成大器的材料啊。
孩子，你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呢？你错保了人了，我替你为之可惜呀。这一路之上，凡是路过刘武周管辖的地界，没有不骂他的。
孩子，我脸上发烧啊，人家骂刘武周就等于变相骂你，因为你们是君臣。方才我见着秦王李世民了，
哎呀，礼贤下士啊，人家是秦王啊，刘武周跟人家怎么比？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上，一个是冠冕堂皇，一个是毛贼草寇。
可是秦王见着我这老糟头子非常尊重啊， 我还见着大帅秦琼、军师徐茂公了，那些人一点架子都没有，老前辈长，老前辈短，对我恭而敬之。我们呢，把什么话都说了，人家李世民跟我讲了，无心伤害你，说什么呢，叫宁至一福，不至一死啊。对了，说要想把你收降，说要把你收降之后了，绝不会亏待你，根据你的能耐，根据你的人品，根据你的威望，要加封你为显官。大概这个显官就是大官呐、啊。哎，我看你呀、啊，干脆投降吧，别命了。你这一条道跑得黑呀、啊，九头牛拉不出来，这自讨苦吃啊！哎，再者一说了，那大唐朝现在还比得了吗？人家建都在长安呢、啊，人心所向，人心所归。我听老百姓对大唐朝颂扬的不得了啊！你干脆倒戈投降吧，保了民主，将来加封显官，把你媳妇儿、把你孩子接到京城，何乐而不为呀、啊？孩儿啊，我可不是说听了几句好话就找不着北了，我这可是多少年积累的经验、肺腑之言呢、啊。孩子，投降吧，你看好吗？
这个尉迟恭的眼睛转悠转悠，听着不顺耳，心说话怎么回事？乔东山被李世民收买了，来做说客来了。哎呀，劝我投降，哎，岂有此理！我要想投降就等不到今天了，有心发火，但又一想不能，这是我的恩人，老头发自肺腑，也是真实的良言，当然人家有人家的看法，别怪老头。想到这儿，他把火气往下消了一消，抱腕当胸，老伯，您是为我好，我明白，但是老伯呀，您自知其一，不晓其二啊。刘武周再不好，对我不错呀。我是干什么的？您还不知道吗？我是个打铁的出身，我是铁匠。没活了，我去种大地去。就我这么个人，投靠了刘武周，人家加封我为前部正印先行官，叫我掌握军权。对我不薄啊。古人言，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答报。刘武周对我这么好，我倒戈投降，我出卖朋友，出卖我的君主，那不是我尉迟恭能办的事儿。人得讲良心，我那么做，我禽兽不如啊。望老人家千千万万谅解。